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是说哎呀我读了是为别人读，真的是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主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在圣灵里祷告，就说神他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来为人祷告。我们不是按照说他想要什么，而是说神希望他什么样，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神感动，神让我们祷告，神也成全。然后在真的让我们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让我们不因为有了神的爱我们就可以随意，我们要真的是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真的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在末世的世代我们真是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活在主的面前。最后我们再唱一遍，
在
真的谢谢你赐下这本宝贝的话语，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就能够读得懂，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但是主啊，真的就让我们有立定心说，主，我们读了，若是你要我们遵行什么，我们就在你面前，我们要好好的来遵行你自己的话，活你的自己的话，主啊，帮助你的孩子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体贴自己，我们会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就做了一点我们就不想做，有时候我们觉得做了就够，一点点就够，但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主，真的你把这本宝贝圣经给我们的时候，主真的何等的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警醒谨守度日。谢谢恩主，主真的在我们的生命活的当中，主常常经历到，主啊，你感动我们想起弟兄姐妹，就常常为他们代求，也看到主你自己施恩跟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谢谢恩主，主你自己保守我们不在恩典当中坠落，保守我们在你自己恩典的里面成长，哦，主啊，好让你的儿女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度日的时候，让你的心得着满足，让你的心快乐。谢谢恩主，真的我们要仰望你自己的怜悯，度在世的日子。也保守有些弟兄姐妹出远门的，你看过他们，主啊，也有看过一些弟兄姐妹，主啊，他们有事没有办法来的，我同样的求主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真的一个谦卑受教的儿，来等候主你自己施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上一个礼拜，哎呀，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点点的分享。我们今天从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轮流的来读一下。姐妹们来读第三节，弟兄第四节，我们轮流读完以后呢，我们再请弟兄们读第三节，姐妹们读第四节，我们轮流来读两遍，好不好？请姐妹来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请。
愿圣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 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好，我们弟兄们再来读第三节了，预备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上个礼拜我们在想说，为什么彼得他说可以把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呢？因为这位父他真的对我们有大怜悯，对我们犯罪的罪人有大怜悯，而且怎么样呢？他自己把他的儿子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不死怎么复活呢？所以呢，为什么父神值得我们称颂？因为他爱我们，怜悯我们。第二个，他怎么样呢？他自己亲自付代价，把他最爱的独生子都舍了，为了要救我们，这是值得颂赞的。所以我常常讲，当我们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把颂赞归给神，现在大家在基督教界很流行这个什么这个赞美，对不对？我们赞美神什么？是道理上赞美呢，还是真正经历上赞美呢？在道理上赞美，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什么主席万岁这样嘛，是不是哈？但等到你真正对一个人对你有恩，对你有什么的时候，你从内心深处对他的感谢跟赞美，那就不一样了。今天我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经历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历神对我们的大怜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信耶稣给你们教会面子了，像我这样能来到你们教会是看得起你们了。假如我们没有觉得说我们到主面前是蒙了主的大怜悯，我们不会有真正的赞美跟感谢。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冷漠的世界，为什么冷漠的世界呢？就是你死你活没有人怜悯，你死你活没有人来关心，这是一件蛮痛苦的事。但是神会怜悯我们，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你有本事，你年轻，你漂亮，你对我有用的时候，这个怎么样？等到一天年纪慢慢大了，是不是啊？到了社会上的这个工作也好，各方面慢慢要退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怎么样？你只有自求多福了，谁来怜悯你啊？但是圣经里面彼得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有大怜悯临到我。有没有临到你？有没有临到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什么叫大怜悯？真的在我们自己都对自己放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被罪恶不好的习惯所捆绑到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想怜悯自己的时候，神还是怜悯我们，让他的独生子付了代价，神付代价把他最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舍了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什么呢？让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所以后面所要讲的东西都跟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关，但是跟一个入基督教的人不一定有关。我常常这样讲的， 一个人他怎么会有盼望呢？他是在生命的里面有盼望，他不是相信自己懂了什么道理我可以做得到，不是。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这个活泼的盼望其实简单点就是活的盼望。什么叫活的盼望呢？这个盼望会慢慢慢慢会长进的，这个盼望慢慢慢慢会实现的，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死的盼望什么呢？比如说自惧叫人死，我懂得了圣经里面这句话那句话，然后拼命照着做，做了半天以后是越来越有盼望呢，还是越来越没有盼望呢？我的经验是越来越没有盼望。真的有一天你去问任何一个在宗教里面的人，我常常这样讲，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在孔孟之道的里面，这个还有一些人他是在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里面，真的原谅我把基督教也列在宗教里面一个。那么什么叫死的盼望呢？死的盼望就是读读经书，不管佛经圣经什么，读读以后呢懂了没有？懂了，然后怎么样呢？自己拼命照着做，他越做是越有盼望呢，还是越没有盼望？你们讲给我听啊，越做是越有盼望，还是越来越没有盼望？越来越没有盼望，因为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蒙了父神所赐重生的生命会有活泼的盼望呢？我做不到的时候，哎，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基督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有感觉的，让我们觉得从前做的错的事情，现在从前觉得无所谓啊，但是真正信了主以后，心里面好像那个东西活起来了，有生命的东西活起来，有感觉了，哎呀，这样是不对了，从前觉得理所当然了，现在觉得不理所当然了，哎，这个第一步有了，哎呦，有盼望了，因为知道不对了，然后才想要改嘛，知道理所当然的要不要改啊？知道骗人，想了半天，骗人是我聪明你笨，哎，你给我骗活该。那么他何必想要不骗人呢？他就不会。但是蒙恩得救以后呢，蒙恩得救以后稀奇了。怎么叫稀奇呢？骗了人以后呢，哎呀，还是得着了骗人的好处，但是呢，因为里面有个活的东西重生来的，这是不好的，神不喜悦的，就让我们觉得不对。不对什么呢？我们就想要不说谎。那想要不说谎怎么样呢？做得到做不到？刚开始信了主以后，我妹妹说一信主就不说谎了，有没有？没有。一信主真正蒙恩得救，一信主会觉得说谎不对，那么大家这个经历都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真的有这个心，既然这个不对，我已经蒙恩得救了，既然这是不对，我愿意靠着主。哎，你慢慢会发现，哎，慢慢做得到了，是不是就有一个盼望了嘛？哦，这一点能够做的，那还有其他的呢？所以生命里面的功课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重。但是也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越来越有盼望。不是我做不到完了，不，我做不到我有盼望，因为神赐给我的生命，这个生命长大了丰盛了，我就自然可以做得到。这是从哪里来？活泼的盼望从哪里来？活泼的盼望是从重生得救来的，是从得着神的生命来的，不是从你到教堂去得来的，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你读经得来的，也不是因为你祷告得来的，都不是。是什么呢？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的这一个重生的生命。这叫什么？这就叫生命之道。 OK， 不但可以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有活泼的盼望，我觉得很美的。我们不但对自己要有活泼的盼望，有很多人蒙恩得救以后怎么样？不管是因为别人的教导啊，别人的上了很多的课啊，七七八八教了很多的东西，搞到最后他对自己没有盼望了，怎么样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对他也不能失望。所以我常常讲的，这个我太太就对我有活泼的盼望，她真的知道我从前怎么样，我信主蒙恩得救的以后，真的一点点在改变，一点点在改变。她没有要求圣经里面耶稣的标准来要求我一定要做得到，她看到我生命里面有长进，有改变，一点点改变，一点点改变，她怎么样呢？她就有那个活泼的盼望。她有的不是一个宗教的标准， 他有的是对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把握，那个活泼的盼望。所以他常常他对我不失望，他对我失望，他对我失望的话，早就跟很多人的家庭一样了，婚姻一样了。真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假如敏文哈，他要用基督教的圣经的标准要求我的话，我比我们在座大部分姐妹的丈夫还要不合格。我敢讲，当然不是现在哈，是刚刚信主三年、五年、八年的那个时候。哎，但是很稀奇，敏文他知道我真正是悔改的人，有主生命的人。他不但对他自己有活泼的盼望，他对我也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看他因为现在做的还不完全，我们就定罪他。我们要看他有长进，我们知道生命在他的里面，主会让他慢慢慢慢改变，主会让他慢慢能够生命长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就会这个活到一个什么地步。昨天有一个很可爱，我觉得很宝贝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在听我分享讲道的里面，他似乎听到了一些东西。听到了什么东西呢？听到了一个我生命里面的光景。那个弟兄跟我讲说，吉祥啊，你不生气啊？我说我不生气。那我有话跟你讲。我说好。他说你以后讲道要讲再往前讲，再往前讲。因为他发现我有的时候讲那些我过去的经验也好，分享现在的一些现象也好，他说继续嘛，你以后讲到时候还可以再往前讲。哎呀，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弟兄，你为我祷告，我现在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就讲到那个地步。等到我生命有成长的时候，我的道也会往前走。你们同意吗？哎，你以为说站在讲台上的那个讲道的人就可以把完全神的道就讲清楚吗？他可以把完全的道理讲清楚，他没有办法把生命的道完全讲得明白。假如他生命不到那个地步，他讲得出那个道来吗？讲不出来。所以弟兄，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当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神也借着那个弟兄提醒我，假如我生命里面没有继续的往前走，是吗？那我们还能讲什么？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也不怕。不怕什么呢？不怕我们不会长进，因为我们知道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把生活的东西给我们，生重生那个生就活的东西。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所有我们相信的人都死了没有活起来。你相信穆罕默德也好，你相信这个释迦牟尼也好，有人相信这个毛泽东也好，有人相信什么也好，这些人过去以后怎么样呢？都没有活起来。今天当我们生命里面碰到死沉的东西，要死的发死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有办法可以叫他活起来。因为没有人从死里活起来过。婚姻死了，谁能叫他活起来？你们说啊？哎，婚姻死了比一个人死了叫他活起来哪一个容易？你们说啊？一个人已经死了叫他活起来容易呢？是一个婚姻好像已经结束了，失败了，叫他再活起来哪还更容易啊？婚姻更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死叫他活起来怎么可能呢？婚姻死了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后来这个先生悔改了，太太悔改了，对不对？发现哇，其实从前这个先生这个太太蛮好了，以后再来追求又来结婚了，有没有？还是有的嘛。你说一个死人死了叫他活起来，谁有办法？既然神的能力可以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人世间死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不能叫我们再活起来的？这一个信心我们应该要有。我们死在自己脾气的里面啊，我们死在自己的脾气里面，死在自己个性的里面，父神都可以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难道不能叫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脾气的里面活起来吗？ 这是很宝贝的事。那么这一件事情怎么在我们生命经历里面真实呢？神就把复活生命的能力重生我们，让我们有神的这样一个活的生命，可以让我们一步步再次生活，这是很宝贝。所以这一个重生的生命，我再说，你上教堂不担保，你上教堂不担保你重生，但是可以给你听见重生之道，看你要不要，是不是啊？读圣经的人不担保你一定能够重生，只是圣经里面有记载永生之道，是不是这样？就是看我们要不要。那什么真正有把握呢？什么有真的？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父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把生命，把这个重生赐给我们，叫我们重生的这个力量，真的我们信不信？下面有一句话，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等到我们得着这个重生以后，怎么样呢？这个重生可以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有盼望啊。其实我们城市里面的碰的东西都是死的东西了，原谅我这样讲哈。水泥房子是不是死的？
嗯，
是死的。我们在山区哈，上帝所创造的环境里面东西都是活的。农夫最清楚了，种一个谷子下去，他很有盼望。为什么盼望呢？哎，长一点，哦，冒芽了，他很有盼望。因为再过一下，哦，他要长得更大了。再过一下，他要吐、开花了，要吐穗了，要结实了，他很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是活的东西，有阶段，一段一段，一段段长长长长长。今天我们有一点生命经历的服侍主的人，怎么样？看到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改变，很有盼望，因为这个下面慢慢就开始了。看到一个人开始悔改了，哇，他太太有福了，是不是？哦，看到一个人开始悔改了，哦，知道他小孩有福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悔改，他就不会随便乱骂、乱打小孩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嘛？就是因为你看到活的东西，他有个生命成长的轨迹，会给我们有盼望，是不是这样？好，除了我们。我在讲，不是上了教堂的人会有重生，是得着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才把重生赐给我们。我们真正相信我是需要神怜悯我的，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来怜悯我。我信耶稣不是给耶稣面子，是我要得着神的怜悯，然后我才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是为我的罪。以后主复活了，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这个有活泼的盼望。第二个，这一个重生的生命不但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还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原谅我，这件事情我还不是完全的太懂。到底那个基业是什么？我今天读的时候在什么，我只能这样讲，这个基业什么？这个基业是地上没有，只有天上有的。你没得过天上的东西还没有，那你没得过地上的东西，地上哪一样东西是不会朽坏的？有没有啊？买个新房子高兴了几年以后怎么样？房子新房子变成旧房子了，有没有啊？结婚蜜月是很高兴，是新娘子，过了以后就变成老娘子了。啊，今天你想想看，我们得着地上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不会朽坏的？有这什么东西不会成就的？有吗？我们得着的东西，我们去想想看，地上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有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朽坏的？有吗？有没有？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今天在地上我们得到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不被玷污？玷污的意思就是会被破坏，会被掺杂。就我们得到的东西永远是新的，不会慢慢坏掉的东西有吗？世界上的东西有吗？啊，人世间的东西有吗？什么青春永驻？有永驻吗，姐妹们？啊，
没有。
今天有很多人只好想出一个方法，留下写真集，对吧？到老来的时候自我安慰一下，对吧？我曾经，老娘曾经这么年轻漂亮过，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地上的东西是越来越旧，地上的东西是越来越坏，玷污就是越来越坏，地上的东西是越来越什么样呢？破衰残，只要是地上的东西，只有这样一个性质，你同意吗？假如你不同意，你把你在世界上得到这样东西来说，这个东西是不会朽坏的，不会玷污的，不会衰残的，有没有？拿样出来给我们讲讲吧。所以呢，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说有一样基业在天上，这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我没有办法领受，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头脑去想象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今天慢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思想圣经里面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圣经里面把我们啊说成是神的基业。圣经里面说我们这些人啊是神的基业，就是是神的产业，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我现在不用信耶稣这两个词，我用我们这些得着神重生生命的人啊，是神的基业。圣经里面另外还说神是我们的基业。我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思想的时候，我慢慢有点体会，真的在整个天上人间唯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就是这一位至圣至荣的上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有重生的人，得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相信能够叫我们重生的人，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要给我们呢？就是神他自己。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神的事情，我们体会了有一点点不够完全，我觉得我们的头脑也用不够。我们最近跟一些年轻人在谈话，那么我们礼拜六有查经的时候呢，有人也问起来，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为什么造我们这个人，造出来知道，明明知道我们要犯罪，犯了罪以后就要灭亡，还要造我们人，是不是这样？还说造我们人是好的，有没有？神造我们人哇甚好，有没有？造好我们人以后说是人甚好。那么这些年轻人就说，你们说怎么叫做上帝造一个会犯罪的人甚好呢？哎呀，逼得我们这些说是辅导的读圣经比人家读了多几年的，想了半天，真的，后来我只有这样想，假如上帝造我们人啊是一个机器人，对不对？他叫我们东就东，叫我们西就西，造成这样的一种人，跟造我们现在这样的人，是给我们有自由意识，让我们有血有泪，是不是啊？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念。你说造哪一个人是比较好？哪一种人比较好？你们说，造机器人？假如我是个机器人，那个神很聪明，还是神用他的智慧造了一个有自主意识、自由选择、有情感意志，可以心甘情愿的来爱一个人，也可以心甘情愿的来恨一个人，也会真心的去爱神，也可以对神不理会。就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意志，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弹性，你说上帝造人造哪一种人是比较好的？你们说啊，还是造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比较好的，有没有？你同意吗？现在问题来了，神为什么造我们人？假如我们在读圣经，神是有爱的，爱就是神，神就是爱的话，你知道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哈，没有人肯给他爱啊，他很痛苦哈。因为我是这样的人，真的。所以敏文常跟我讲说，他说：“季雄啊， 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结婚。我说为什么呢？他因为我知道你的个性，你里面很有感情，很有爱，你没有人可以爱你是很痛苦的。就说，哎，你们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圣经啊！我只是这样在体会啊，我常常在就我说，上帝在那时候要造人，我只稍微一点体会，他要造一个人，是他可以爱他，让他也能够心甘情愿爱神，爱里面可以交流的，可以跟树去这个交流吗？可以跟这个山去交流吗？神要造一个人，是让他可以心甘情愿，可以成为神所爱，也可以成为爱神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真实。我想到最后，上帝造人大概就这个目的了。所以造的天地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所造的。到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人造的吗？不是吗？只有一个上帝造人。是为他，也是为了人，让人有一个爱的源头，让他也有一个可以爱的对象。假如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再来读这段圣经，原来上帝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经历地上没有，只有天上才有的，可以跟我们永不衰残，永不玷污，永远不会衰残的，玷污的，朽坏的这一位上帝的本身，能够真正连接成为一体。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有没有啊？我们读书没读过天人合一有没有啊？天人合一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思想意念里面的一个什么最高的境界？谁能够帮助我们天人合一啊？圣经里面说，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重生，让我们就可以经历在天上为我们存留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远的基业，就是神他自己。不知道我们羡不羡慕？我觉得，我不晓得哈，彼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神感动他，向当地的这一些五个地区的这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来说这个话，他把这个层次是提到蛮高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的家里面的小朋友在打电动玩具，父母亲就会给他看一幅很遥远的图画，孩子你现在好好读书，将来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日子，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啊？因为小孩子嘛，只忙着眼前嘛，我这样这样那样。当时神的儿女因为信耶稣的缘故遭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彼得也在逼迫的里面，但是彼得因为蒙恩得救重生以后，他好像神给他看见一个，神给他看见一幅很真实的图画，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重生以后得做改变，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跟耶稣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在地上都能够享受一点跟神联合的那种滋味，更何况他想到以后在天上的时候成为我们永远的基业，不会 get lost 的这位上帝。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东西来打岔，有没有？我有一次听到一个服侍主的弟兄，他在那边讲说，他说真的跟神连接同在，不管在祷告里面、读经里面、默想里面，在散步当中，那一种渴慕神，神好像真的在他心灵里面跟他连接的时候，他对世界上物质很多的就是对很多的物欲的东西都会降低的，没有兴趣的。怪不怪？那个意思就是跟神同在以后啊，从前很爱吃牛排的牛排再香，好像闻而这个什么闻了也闻不到牛排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跟神联合的这个味道比牛排味道更好了嘛。我相信有一天我更爱主，我跟主更连接的时候，敏文能够感受得出来，因为现在敏文爱主我能够感受得出来。真的有的时候我会在旁边走过， 他也不觉得，从前他很会注意到，我知道他那段时间在寻求主，很稀奇的，是永远呢。你想想这是个什么福分呢、啊？可以跟神永远的同在。我们在世界上信了主，蒙恩得救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打岔，是不是啊？哇，跟神同在真的好的无比的时候，先生在旁边叫了，小孩在旁边叫了，说朋友电话又来了，说一下子就叫做这个打岔 ，corrected 是吧？英文怎么讲？我现在在美国的时候，他听你们讲很多话，我说哎呀不懂，去问一下。就我们常常被人家打岔、打岔、打断、打断。但是怎么样呢？到有一天，因为我们有这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将来这边讲到是将来。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只有这位上帝才符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不知道我们羡不羡慕，那是一个跟神永远连接的福分。假如有一天有人跟你说在地上让你跟钞票永远连在一起，高不高兴啊？
我好。
在地上你有钞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很高兴，你太太可能就不高兴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啊，今天有一个人说，地上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让你跟权力永远连接在一起啊，哼，是吗？到最后你被腐败成什么样，你被腐坏到一个什么程度，连你太太、连你亲人都认不得你。原来你还是从前的某某某吗？啊，今天我们跟地上什么东西永远连在一起，会成为我们祝福吗？不会的。既然是这样，而彼得在这边说，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主，我们真的愿意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里面与他有份，就是那个活的生命我们得着了，重生的生命得着了，我们就能够可以跟神永远连接，成为我们永远的福分，不但是今生，而且还是永世。那么这个重生我要再讲一下，圣经里面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就是灵。什么叫从肉生生呢？从肉生生就是从父母生，有没有啊？我最近常常跟人家讲，看到夫妻俩他们有孩子啊，我就会说，某某弟兄啊，我发现你两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孩子是比较像你，那个孩子是比较像他妈？你会发现哈、啊，我们父母生的哈、啊，我们就有 DNA 嘛，基因嘛，是不是啊？是吧？就有基因嘛，你逃不掉的。真正你不是像你爸，就像你妈，你同意吗？同意啊。啊，而且很奇怪的，我慢慢会发现事情怎么样呢？个性跟我们越像的那个孩子，我们越不喜欢，因为他随时就活出我们的样子，做我们的眼睛，怪的。我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我会这个，我深层点去思想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因为个性像的人啊，随时把自己的软弱的。不太好的那方面东西活出来了嘛，来提醒了，就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很有盼望，讲到 DNA 我也很有盼望，我没有可能没有我爸爸的 DNA， 我也没有可能没有我妈的基因，但是我感谢主，上帝要把他属灵生命的基因给我，这一个是胜过一切的啊。今天人家说信耶稣能够像耶稣吗？我说可以的。父母亲生的孩子都会像父母亲的吗？我们真正被耶稣基督重生的人会不像耶稣吗？啊，从逻辑上来讲都没有可能的，是吗？但是你只是入个基督教，那么你会不会像耶稣就没有人跟你担保了。你像的也顶多像你们的牧师，像你们的长老，不会像耶稣的。你同意吗？你同不同意啊？啊，奇怪，我跑到一些地方去哦，大家讲的话通通都是一样的哦，动作也通通都是一样的哦。哎呦，我说这个东西很熟悉，因为我从小在共产党国家长大， 靠着教育这个话也都讲一样，然后动作也是做一样的动作，就很奇怪。但等到有一天你碰到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丰满跟丰富，借着一群真正相信他的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活出一点耶稣的样子，我活出一点耶稣的样子，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让人家看见耶稣的荣耀。真的，我们可以像耶稣的。为什么呢？重生，我们那个重生就是神的基因。你相信神可以把他的基因给我们吗？在我们生命里面吗？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而且我里面有这样的体会，我也得着。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为什么需要保守？为什么需要保守？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今天当人家讲说你这个基督徒这样讲，没有关系，给他讲，你说没有关系，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但是我正在得着中。ING， 哇，不得了，正在得着中，正在进行中，都有盼望，有没有？你现在哪像耶稣？你这个信耶稣还正在没有？我正在像耶稣的当中，是吗？假如我们现在一信耶稣就完全了，那何必还要来蒙神能力的保守呢？为什么还要去等候那个为我们所要预备要给我们得着呢？必能得着，为我们预备，那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得着，是不是这样？哎，这是圣经，神没有骗我们，说你一信我你就这样子，只有人会骗你，人想骗你入教，人想骗你加入他的这个组织，哎呀，你来了就怎么样。神，我们的主不骗我们，彼得也不骗我们。等到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这样活泼的盼望，我们也知道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远的基业是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现在得着没有？现在没有得着。那么好，怎么样才能够被神的能力来保守呢？圣经里面讲了什么？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今天早上我读到这句话，我特别有个感觉，什么感觉呢？你相信谁，是不是啊？你就希望那个人的能力来保守你，你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哎，我觉得蔡伯伯，我相信他很有爱心，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希望他能够对我做些什么。哎，我知道他很有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我相信他有钱，他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谁，我们就好像希望从他那边的能力得着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今天问了，我们真的相信神吗？还是相信人？还是更相信我们自己？你相信自己，就要用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守你。你相信自己嘛？你就要用你的能力来保守你自己。我相信杨大哥，我就要希望能够杨大哥的能力来保守我，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人生里面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个天上的永不衰残，这个哎，我们要相信谁来保守我们到的时候可以得这个啊？你相信谁？相信你自己，信得过吗？彭大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要靠自己的力量保守自己哦。哦，你好久想这个问题啊？相信你老公啊，你老公的能力可以保守你啊。你相信钱财，钱财能够保守你啊。我们要相信什么？我发现这是个最大最大的，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成为神的儿女，我觉得一个最大保守我们不失脚，而且必能使我们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你相信神，他的能力就能够保守我们。但我觉得相信神真的很不容易，容易吗？这妈妈，我们相信神能力保守我们容易吗？ 还是相信女儿比较可靠啊、哦。真的吗？真的？真的？你们不要说你们，我心里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个老人大概还是靠太太，太太很有爱心啊。就我相信我太太就要靠她的能力来报仇我了嘛，不是吗？我们有的时候连太太真正有爱心，我们都不想相信她、啊。今天有多少的，这个话讲得粗一点，今天有多少笨男人 ，stupid 男人，太太那么有爱心，都还不愿意相信她的能力可以给我们安慰，在生活上可以照顾我们、保守我们，是不是这样？还要相信自己，是不是？有很多女人能做的事情，我们男人不一定能做哦，对不对？同样呢，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先生也是不错的，我们宁愿相信自己，不要相信丈夫，有没有？自己来，那有很多事情男人做的总比女人好，同意吗？这还只是人的层面，我们真的能够相信，我们相信谁？我们相信神，就会蒙他的能力保守。哎呀，假如我们经历过神能力的保守，真是会给我们惊叹的，会给我们惊叹的。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左右的。到那个时候，你真的相信神的能力保守我们的时候，你真的不得不承认说，我们人何等的渺小。但是我又说，相信神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你要信神，我要信神，这个道理很容易讲，相信神真的很不容易的。那么怎么办？不容易相信怎么办？不容易怎么办？相信一个人容不容易啊？相信一个人还容易过相信神？好，下面我就讲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这么的细小，我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一样，到有一天叫这座山挪在海里，这个山都要听你。我从前不太懂，哎，什么叫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呢？这个芥菜种啊，从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到很大的信心，叫山移到海里面去，这么大的信心是什么呢？是从小慢慢慢慢长大的，信心是慢慢慢慢变小。你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愿意相信神，给上帝一点机会嘛，靠得住嘛，先生、丈夫、钱财、学问、健康的身体都不可靠的事，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就靠着主，不看结果，我们就一直走下去，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你会发现心也开了，忧虑也走了，是不是啊？心里也平安了，你继续往前走嘛。你有一件小事情这样往前走好了，今天再大的事情发生，神了，我相信你就继续往前走嘛，做你每天该做的事嘛。你把这样的信心建立在身上，一次有经验了怎么样了？哇，再大一点的事情也改了，再大一点事情也改，再大一点事情也改，再大一点，难怪到最后信心大了嘛，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信心，我们信了主以后，相信神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跟我们对自己的把握慢慢慢慢忘记了，有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是值得我们相信他。我们年纪慢慢大来了，我们要相信什么？我告诉你啊，小孩子啊，相信的东西很多，真的。我们年纪大来，慢慢大来了，我们什么都不信，很可怜的呢，真的是这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相信神，你就发现我们会蒙神的能力保守。这是我要劝勉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当然假如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我们根本还没有认识他，怎么来信他？这边讲到相信是什么？讲到那些蒙了重生的人呢，不是指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是指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呢，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来信这位神，蒙他能力保守呢，是他是这样的，好不好？好，为什么所预备到末时要显现的救恩？我再说， 今天这个救恩有没有完成？救恩完成了，但是我们得着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救恩，救恩，上帝要救我们，要救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救。这个有一次蛮讽刺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跳水变成很大的新闻，当人家把他救上来的时候，问他，你看你应该感谢他们都来救你啊，他说谢他们干什么，他把我的身体救起来不死，我要面对的问题谁来帮助我来面对，是吗？啊，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我们可以救人的身体不死，我们能够救他忧虑啊，思想里面忧虑，生活里面痛苦，可以救他吗？我们真是可以救他，我们能够救他灵魂不灭亡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三方面，人救人是从外面开始救，先救物质层面的东西，哎呀你困难了，好了我帮助你300-500来解决眼前的问题，这是个物质可以解决的问题嘛？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讲的话也很有意思，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是什么？才是大问题，是吗？那么好，这个救恩是开始就救我们外面吗？我们人希望耶稣救我们，这是从外面开始救我们，哎呀生病啦，这样的救不，耶稣基督救我们怎么叫我们的灵先活起来，把重生给我们，让我们的灵先活起来，以后怎么样呢？再会救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可以得救。今天真的一个人真正好好跟随主信主到时间，你问他你心里面烦恼什么，烦恼也不多了，你真问他说你现在这个世界上还爱什么，世界上爱的东西也不多了，乖不乖啊？那是什么？那是他的灵，他的灵魂被神拯救以后，他的思想情感意志爱好都蒙拯救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神不但救我们的灵，还要救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喜好，到最后神还要救我们这个身体，救我们这个身体只有到末世的时候才会成就。为什么呢？到最后上帝还要给我们一个不坏不会朽坏的身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了的人要复活，有没有？这必朽坏的就要变成什么？就要变成不朽坏的，是什么？到最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像耶稣复活一样这样的身体，永远不会衰残的，永远不会朽坏的，这叫什么？这叫全然的得救。今天我们只是部分的得救，我们重生以后只是我们灵里面的得救，但这个重生生命慢慢长长长长，从我们的灵魂一直到体都让我们可以得救。今天发现有很多人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信到最后好像他虽然活在地上，但好像在天上一样，地上的东西没有办法那么吸引他，你说某些点半死他也不爱，对不对？你说漂亮的衣服他也不爱，怪不怪啊？真有这样的人呢？有的，你碰到的就知道。而且这样的人呢，你真是羡慕，你有的他都没有，但是他有的你也都没有，你有的不让你快乐，他有的让他活得那么的自在，这叫什么？这就叫全然的救恩，从里到外神都能够救我们。而这一个救恩真正要得着的时候，到末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把整个救恩能够完成。今天有多少从前有信心的圣徒，昨天最后一句话，这世界不配有的人，邝长老在讲的时候后面最后有一句话，这一些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着他们所要得着的，有没有？一直要等到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得啊，是什么？到最后集大成的时候，包括历世历代凭着信心而活的人，大家一起最后就得着了这一个完全的救恩，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今天没有得着你不要灰心，一定有的，但是在一定有还没有得着的过程的当中，谁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必定能够得着？就是相信这位神， 神的能力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必然能够得着为我们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信耶稣人最大的把握，真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把握。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你会发现神不会骗我们，真的，神不骗我们。圣经里面这些人，彼得也不认识我们，跟我们也没有利害关系，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些人都住了那么远，彼得要写这封信告诉他，因为这是在他里面清清楚楚有把握的，在那边告告诉他们的。等到我们真是有这样一幅图画，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的时候，第六节开始，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因此你们是可以大有喜乐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些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喜乐啊？他们在的环境没有让他们有理由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时候信了耶稣以后，对当时的罗马政府来讲他们受逼迫，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他们也受逼迫，犹太人认为他们这些人简直是什么叛主，什么叛教，什么改教叛主啊，什么以色列
离经背道，
哎，离经背道啊，这个好像这个背叛祖宗的这些东西啊，就变成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的环境，台湾也好，中国香港也好，特别是东南亚人一信主就觉得我们是忘祖什么
背祖
啊啊。我现在真是这个中文成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成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点什么主
点忘
啊，主点忘，对对对，我说我们这边有这个过去好了，就我们只要一信耶稣，觉得我们自己的祖宗也不要了，自己也不是这样。当时人信了耶稣，人家也这样看他们呢。一信耶稣，一个逼迫什么都来的。而且信了耶稣还有人说耶稣的坏话，什么哦，这个耶稣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吧？假如说这个比拉多你不把耶稣杀掉的话，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啊，哦，这个有地位人害怕信耶稣联合在一起怎么样呢，推翻他的政权，是不是？哇，政治上有逼迫，民族文化逼迫，所以这些信耶稣是很惨的，很可怜的。那在这种情况里面怎么办呢？当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跟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可以真是能够完全可以连接的，我们应着相信神的能力可以保守我们在走这条信耶稣的过程的当中，蒙他的保守，不失脚，可以得着完全的救恩，从里到外完全的改变。哎，这个图画，那我们在世界上说，因此我们是可以大大喜乐的，不要那么悲哀，是不是这样？身体软弱也不要悲哀，对不对？家庭里面有一些这个挫败，我们也不要灰心，是不是这样？哎，我们还是可以大喜乐的。我们跟当时这些信耶稣人比起来，他们所遭遇的，我们今天真的还算不错的，我告诉你。天天这一顿饭吃了，下一顿在哪里还不知道，今天这边躲了，明天不要去躲去哪里，这种日子我们没有过到，是不是这样？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说一件事情，我再说，耶稣没有骗我们。耶稣说，你们若是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跟从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立对不起，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保罗也不骗我们，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也不骗我们。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啊，在讲的时候这句话跑出来，我想是有意思的。我们来翻一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因为
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OK。保罗没骗我们，信耶稣就平安了，凡事顺利享福，对不对？没有， 说我们这些人蒙了神的救恩，蒙了神这个重生之恩，我们怎么样呢？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且怎么样为他受苦。我今天对于为主受苦做一个诠释，我再说我做的诠释是我的体会，可能还有更深更完全的意义，我们大家去体会。因为按照后面来讲，我们在百般试炼中，对，我们会忧愁没有关系，我们遇到试炼痛苦我们会忧愁，甚至有的时候会抱怨两句也没有关系，不要一抱怨就给人家骂说你还是基督徒还会埋怨还会干什么。我看了半天啊，这个对神埋怨的人呢、啊，上帝都默默没有讲话，这个人在旁边听了这样，你说你不应该，你不该发怨言，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们要告诉他，真的姐妹，你现在有痛苦，你暂时忧愁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继续相信神，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心中有气还不能够把气发出来，会闷出病来的，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圣经里面说，对，有些人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会暂时忧愁，他们会忧愁嘛？为什么不会忧愁呢？我们遭遇到痛苦的事情我们还很高兴，有没有？有，装出来的。我这次讲了是不是？是吧？有，装出来的。为什么要装呢？因为有点利益嘛。你看那些在家里面这个出门的时候跟先生吵了架，结果去做店员的时候，对不对？门一开来了啊，你看那还要装个笑，装出来的嘛，这就是嘛，对不对？但他不这样不行啊，是不是？今天也是啊，你不要讲传道人师母也是看到你们，他不得不讲，你问他，你真的笑得很自然吗？没有关系了，你看到我你心情难过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个难过的样子表现出来也好，让我为你祷告啊，是吗？哎，暂时忧愁不可以。这个我们彼得很清楚知道，善在各地，其实老实讲为什么善聚在各地各方，就因为受逼迫才跑到各地各方去的。他知道这些神的儿女们在那边是受着百般的试探呢，受着百般的试炼呢。其实圣经里面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字哈，是在不同的角度上面他翻成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他知道这些分散在各地相信主的人，他们在遭遇各样的痛苦的里面，他们会忧愁。我们信耶稣人会忧愁，你不要觉得是反常，这是很正常的，也不要假装，这是很正常的会忧愁的。但是我们忧愁里面要有盼望。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受苦的意思，受苦就是那个炼金的火，你同意吗？这不是我讲的，这圣经里面后面彼得的一个心思。受苦是什么呢？受苦好像是那一个炼金的那一个火。你为什么苦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肉体受到了侵犯。你为什么有苦的感觉？因为你肉体有了损失，因为你的老我没有了面子啊，你才会有苦的感觉的。我告诉你，耶稣只有一种苦的感觉，就是父神离开他，他苦，任何苦临到他，他都不觉得苦的。怪不怪？今天我们神没有同在，不觉得苦，是不是啊？被人家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就感觉很苦，被人家看不起了就觉得很苦，有一点钱财损失了就很苦，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对不对？父母亲少说几句鼓励的话就很苦，是不是啊？小孩子少来看几次就感觉很苦，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苦的感觉呢？苦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自己老我受了碰撞，受了损失，受到了侮辱，我们才会有苦的感觉。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够经过这个苦难，就是把我们老我肉体里面的东西被炼干净，我们里面那一个比金金还宝贵的生命才能够慢慢慢慢活得出来嘛，不是吗？啊， 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不记得谁讲了，也不知道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反正我在看一本书里面讲到，他讲一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很看重一个什么东西，别人怎么知道它的价值有多么的好，就是看你肯为它受多少的苦来去定的。举例子啊，你说我爱太太，从来不愿意为太太受苦，我告诉你，你说太太很好那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太太在你心里面根本一点都不宝贵，所以你根本不想为她受苦，你同意吗？今天有很多说我要为我事业奋斗，对，那个事业有多么的宝贝，就是看他愿意为他事业打拼受多少的苦，是吗？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主是最宝贝的，重生的生命是最宝贝的，但是呢一碰到受苦就不要。你说我们说宝贝的有多宝贝，你们讲给我听，谁宝贝？我宝贝，耶稣不宝贝，对不对？为自己的面子，哇，拼死拼活，对不对？就光是爱漂亮了嘛，都还不怕流鼻水的嘛。因为爱漂亮，穿比较少的衣服，对不对？刚好碰到天气冷，是什么？也不怕感冒，是不是这样啊？哎，江姐妹，
爱自己家老
婆，是吗？这句话一定要用台语讲才有味道。你看，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啊，受什么苦我们都会愿意啊。你说我们为了我们的主，叫我们可以重生，为我们死，爱我们的主，你说我们为了他受一点苦，我们愿不愿意啊？这一个受苦是什么呢？我在说，有的时候痛苦的环境好像熬炼金矿的杂质的火一样的，把那个杂质烧掉。你会发现一个人经过苦难，他对神的认识，他的生命就更加的荣美，你同意吗？你同意吗？那你说那你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吃苦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告诉你啊，不要自找苦吃，我真的讲不要自找苦吃，我们要有为主吃苦的心，为了主吃苦好，不要为了自己犯罪吃苦。我常常跟人家讲，十字架有两种，一种是强盗钉在上面，强盗也钉十字架，叫自作自受；一个是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他听父神的话，他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为了主受苦，这是熬炼我们生命比金金还宝贝的火，我们不要觉得倒霉，真的不要觉得倒霉。反过来讲，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有一天比金金更宝贵，我们给他们吃点苦做父母的舍得吗？其实都是一样吗？是不是啊？要成为人上人怎么样？你要成为人上人必须要怎么样？吃得苦中苦。哎，你人家还没信耶稣的人心灵都会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这个想不通这件事情哦。所以彼得在这边怎么说呢？他说叫你们的信心被痛苦百般的痛苦遭遇试炼考验一下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有比金金更宝贝的可以显出来啊！当有一个人呢、啊，当有一天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有的主的生命，你们可以去试的，去问老公，老公啊，这边有一千万，你是要一千万呢，还是要我？你敢不敢去问你老公这个话？啊，做先生的敢不敢去问太太说，你是要我还是要一千万？你要不试试看？杰克森，你要不敢试？你要不试试看？要去试试看？哎，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有一种生命的光景，比金金就是99.9999999%的黄金还宝贝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把一大堆的黄金摆在这边，跟换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人宁愿要。 啊，你有这个把握吗？啊，你不要说换耶稣，换你们，你们再多钱我都不跟你换，真的。经过熬炼，为什么经过熬炼会让我们的信心像个神比金金还会宝贝呢？因为我们在任何苦难熬炼的当中，你会发现只有上帝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跟我们的支持跟我们的盼望。就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去面对苦难，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的。当我们去面对苦难，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这一位上帝是值得我相信的，没有什么苦难是走不过去的。等到我们这个苦难过了以后，你才会发现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我们神所给我们重生的生命的那一个宝贝就慢慢慢慢显出来了。今天一个人他遇到一些苦难，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而你是一个经过苦难的人，你可能就能够帮助他。那时候金金没有用，但是你对神的信心对他有益处，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我觉得彼得为了信耶稣，他走过很多的阶段。彼得信耶稣，他走过很多阶段。第一个是靠自己跟随主，有没有？以后慢慢他不敢靠自己跟随主了，他低调到个地步，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打鱼算了。以后慢慢再遇见复活主，再出来的时候，他成为相当勇敢的人。被他在传扬复活的耶稣，被人家抓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别人跟他讲说：“好，我现在放你出去，但是呢，以后不可以再去讲耶稣了。”他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听从神跟听从人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宁愿听从神。假如你说你要关我，我不答应你要关我，我继续给你关，哎，就这个意思了。彼得生命里面也是从肉体的跟随，慢慢的灰心，再慢慢真正的跟随。彼得的一生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读圣经，懂了圣经就要求人家就是这样，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的。看到人家一步一步在走，人家在苦难当中，我们没能给他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是逃避苦难的人。等到人一有苦难，就告诉他怎么样躲避苦难的方法，有没有？一群人就拉在一起，大家都不受苦，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根本神在这群人生命里面没有办法显出那种尊贵荣耀。所以到最后怎么说呢？他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为主受的苦都要得着称赞，我们为主受的苦都要得着荣耀。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现在看起来的苦楚，比起将来基督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又何足介意呢？这些主的话很清楚的，今天我们为人受苦，我告诉你，我们为人受苦啊，人还不一定称赞我们，你同意吗？你为上帝受苦，神一定称赞你，因为他知道是你为他受苦。今天有多少人因为信了耶稣，被自己的亲人弃绝，或者被同事嘲笑？我们为主受的苦，主要得着主的称赞。今天有多少世界上面的人呢？我告诉你，我今天早上在讲，因为我从前有点在外面混的背景啊，一个黑道的小弟啊，为他的老大吃苦啊，为了得到他的老大的夸奖，是不是啊？他都命都还不要的吗？今天我们这新耶稣人说为了主吃点苦还要哇哇叫，比人家黑道的小弟都还不如，我只是讲这个话讲的有点不太敬虔啊，不过是事实嘛，不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是为主受苦的，我们相信到有一天一定要得着神的称赞，要得着神的荣耀，要得着神的尊贵。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受苦，人家说我们没出息；我们在世界上受苦，人家会看不起我们。但是有一天被神来尊贵我们呢，你能想象吗？啊，求主怜悯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在一种什么环境的里面，老约翰他真正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对，不但是对那个时候分散在五个地方的神的儿女所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啊，也是对我们今天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说真的，我觉得人的话，主啊，太有限。神啊，你真是感动彼得写这些话的灵，圣灵你真的就再一次的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定睛在地上这些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的眼睛真是能够盯在那个天上你应许要给我们永远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就是你自己。真的求主施恩，我们在还没有得着的、还没有进到天上去的以前，这段在世寄居的岁月，让我们真是凭着相信神你的能力要保守我们。就算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不管那个苦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别人给我们的，或者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要受的苦难的，就要让我们想到说，其实苦难只是把我们肉体里面败坏炼干净，把那个信心跟你的生命可以磨练出来的那个火而已，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接受这样的熬炼，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天真的被你称赞，有一天主啊得着你的荣耀，有一天被你自己尊贵。主啊，真的孩子不晓得就那么几节的圣经，但是主啊，你给我们看到一幅那么有盼望、真实的这个意象的时候、图画的时候，让我们在世寄居就不失望、不灰心，继续的靠着主勇敢的往前。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